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上次讲到咧就看啊神的国啊，咁即系就看啊神的神国嘅权能，咁又唔系特登嘅吓，之前冇谂定呢个题目嘅，只不过咧就收到呢个题目，咁再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咦嗱都可以咧嚟到用呢个嘅题目嚟到同大家分享。在基督教信仰群体里面，任何事工的发展有两个不可以缺少的元素，就是神的权能在当中来到运行，以及他的众门徒在事工当中的委身，就是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工必须神和人都在里面。2005年有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回教家庭的一个的女子，她当时想耶稣的了，她来到香港就跟一班呢当时的学生领袖分享她自己的故事。她说呢1992年她仍然是一个回教徒，当时呢她一个的好好的同学是一个基督徒，大家呢两个呢是当时已经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居住，不过这个基督徒同学跟她常常有书信的来往，不过这个同学很多时候都在书信里面来鼓励他，告诉他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独一的救主，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在一轮的书信来往里面，最后这个波斯尼亚的女仔就决定来到相信耶稣，不过是秘密的，没有跟人讲，也都没有跟任何人来到去表达。但很不幸，有一次他们的书信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落入了当时的警方的手上，即不知道是截了还是什么原因。咁於是咧，呢個信主冇幾耐嘅表面嘅回教徒，實際上嘅基督徒咧就被警方咧嚟到揾咗去問話。嗱，當時咧佢嘅家人唔知佢信耶穌嘅，直到咧警察上門要嚟到咧去揾呢個女仔嚇，話因為咧佢呢個信仰要帶佢咧翻警察局咧嚟到有一啲嘅溝通。面對住警察嘅詢問，这个姊妹就说了，她说是我是基督徒来的，我信了耶稣的，不过我没跟人说的，而我也不会放弃这个信仰。很多时候我们听的都是一些回教徒信了主之后，即是面对外人的逼迫，家人的拒绝，很多的问题。但很奇怪，这个姊妹说即是她的家人对她信了主就当然不高兴，心里面也有一些不安，因为觉得即是一个回教徒在这个国家转了个信仰是一件事来的，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很奇怪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这家人有些跟其他家庭有些不同。他们谈完偈之后，他们觉得不如我们一起为我们的这个的妹又好女又好，我们为他辩护。于是他爸爸就告诉这些审讯的警察，他说呢我自己的女儿信什么宗教呢不关你事。而他作为爸爸也不需要外人教我怎样教我的女儿，因为可能那些人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女儿信耶稣你不知道，你作为回教徒，他说我怎样教女儿不关你事的，好的是我的女儿来的。然后就他爷爷就去找回他的旧上司，就是当时的警察总长，他就告诉他的旧上司，他说如果我的孙女受到什么伤害你要负责的。然后这个姊妹的哥哥就跟人说，他说哪个够胆伤害我妹呢，我跟他死过。本来呢就爸爸爱护自己的女儿，阿爷爱护自己的孙女，哥哥爱护自己的妹妹，一点都不出奇，是吧？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不过奇怪的就是成家人都是回教徒，一班回教徒为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人去辩护去保护，这件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另外呢有一个在原教旨主义，即是很基要的一个的回教家庭长大的女仔，爸爸是一个伊斯兰教的领袖。有一天她发梦，原来在回教很多信主的很多回教徒是经常都有异梦的，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女仔一天发梦，她就见到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很有趣的，就有她的枕头一路就好像一条路这样带着他行到去天堂。然后他就见到这个十字架有一道白色的大光在那个尽头吸引着很多人，就循着这个十字架一直的来到向前行。这个女仔她就好像看着一场戏这样，她望下自己身处一个黑暗的地方，不过前面有一个十字架，她好像就站在她枕头的前面，前面有一个十字架，去到尽头有一个大光，但是他在黑暗里面。 但他希望到在尽头里面一本很大的书打开了，那些字大到他看到的，用阿拉伯文写的。他说那几个字是这样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当敬拜他。耶稣是谁？这个女仔都听过的，又是一个回教的先知。但他说这句说话，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去敬拜他。咁呢个女仔瞓醒之后，佢心里面因为呢个梦，佢既怕又奇怪，佢心里面一直冇话停低落嚟。于是佢又谂，佢要咧嚟到去解开呢个谜团。咁佢知道咧吓，话耶稣系神只有得一个宗教啫嘛，就基督教啊嘛，或者天主教啦。于是咧，佢就问喺佢学校里面咧有几个喺信耶稣嘅女仔，佢就同佢借咗一本新约嘅圣经，然后咧佢就偷偷地读。然后咧，佢又明白啊，神就向佢启示基督系主呢个真理。最后，佢邀请耶稣进入佢嘅生命嘅里面。啊，呢个女仔同之前嗰个唔同，佢信耶稣之后，佢就觉得我要话俾人听嘅。于是咧，佢就话俾佢屋企人听。嗱，呢个家庭唔同啦，呢个家庭又觉得我哋屋企出咗一个咧吓亵渎神、亵渎阿拉嘅一个嘅人，会令到我哋成个家庭都蒙羞嘅。于是咧，佢啲兄弟姊妹咧就夹埋就碎佢啊，就话吓阿妹，即系家姐，你唔好搵呢啲嘢搞啦吓。我哋系基督徒嚟，我哋系回教徒嚟嘅，而且咧吓，我哋系有嗰啲好基要嘅吓，即系好传统嗰只嘅回教徒嚟嘅，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咁但系咧，佢哋碎极呢个嘅家姐呢个嘅妹妹都唔肯嚟到去回头嘅时候咧，有一日呢、这个姐姐呢、这个姊妹嘅妹妹就趁个家姐瞓咗觉咧啊。他就想着呢买去看看姐姐是不是真的睡着睡着了。因为他心里面就想，我不可以被这个姐姐继续影响我们。如果他真的睡着了，我就出去叫我的兄弟进来今晚就杀了他。即是避免呢他成为我们这一家人的羞辱。不过这个妹妹说，当他正是要行近姐姐的床的时候，突然间他面前一个很强烈的光就挡住了他，让他没办法向前行。他说他想过转其他路，但他唯一他发现的就是他只能够向后退，退回去自己张床，然后上床睡觉。然后第二朝他睡醒，他就告诉他的兄弟，他说我们以后都不要想伤害姐姐。他用了一个这样的说话，他说因为他受到大能的灵的保护。当耶稣受难离世之后，门徒四散，因为他们都很怕罗马政府的迫害，一直到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心里面就感到很雀跃，因为见回耶稣。但是他们觉得雀跃，但是心灵里面仍然有些迷茫，那前途怎样？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医病赶鬼，宣讲神的信息，但是耶稣死了，虽然现在复活，那走回以前的路定是怎样呢？有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了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耶稣说你们在等圣灵会来的。我知道大家听了这段经文，上个礼拜又讲了。终于去到五旬节那一日，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彼得就公开讲道。圣灵降临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一个很退缩很害怕的人突然间出来面对着群众来到宣讲耶稣基督是那位的救主，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在过程里面，门徒从恐惧、畏缩、四散到雀跃、迷茫又期盼，最后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变成勇敢、坚定而无惧。原因是因为神国的权能已经运行在他们当中，他们得着不是地上赋予他的勇气和权柄，他们得到神从天赋予他们的权能，是促使他们勇敢地为神的国来到去委身，不再躲埋在楼房里面锁埋独门，不敢被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已经死了，这位的主好像无能力，他们很怕外面人的伤害。但今天当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无惧来到行出来面对着仍然逼迫他们的社会，但是他们却是来到宣讲耶稣基督是那位的主，他们需要悔改归向神。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讲神国权能的显现。 嗱，今日我哋睇到呢段嘅经文系神嘅教会成立之后，使徒所行嘅第一个嘅神迹。嗱，使徒之前行过嘅系嘛？记唔记得？耶稣差佢哋出去嘅时候，佢哋曾经医病赶鬼嘅，系嘛？咁唔系佢哋所行嘅唯一第一个神迹，但系呢个却系教会成立之后，使徒公开地行嘅第一个神迹。嗱，故事好简单嘅，讲一个咧，有一个生嚟咧就系残疾嘅人，佢系瘸腿嘅，行唔到嘅。但系每一日都有人帮助佢。就是在猶太人每日第三次祈祷的时间，原来猶太人在七十年被掳归国之后，他们有祈祷每日三次增加到每日五次，就是朝早六点、下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日落的时间大约六点和日落之后两点的两个钟，他们有五次的祈祷，三点钟是他们每日第三次的祈祷。觉得这个瘸腿的人就每日在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朋友或者怜悯他的人就将他抬到圣殿的其中一个入口，叫美门。那个入口就是从外邦人院通入妇女院，因为圣殿里面最初那阵是外邦人入得去的，又再有一阵是给妇女的，再入去就是给犹太的男人的，他就在美门这里。抬他来这个目的很简单，就希望在三点钟即是预备人进入圣殿祈祷的时候，很多人会来的，人流很多，希望在这个时间让这个瘸子可以得到一些金钱上面的帮助，即是人经过见到一个这么惨的人，希望给他钱，让他继续可以来到生活。如常地，今日呢一日下昼三点，佢被抬到美门，开始下午吓，对佢嚟讲系一个工作，就是乞讨金钱。但呢一日佢遇上咗嚟到圣殿祈祷嘅两个耶稣嘅门徒彼得同约翰。呢位残疾人士从来冇想过遇上彼得同约翰，为佢人生带嚟咗一个100%嘅转变。佢每一日嚟到，佢净系谂我点样可以从人嘅手上得到啲金钱，然后继续我嘅养生。所以佢如同其他嘅时间一样，或者如同其他嘅乞丐一样，系盼望嘅眼嚟到望住彼得同约翰，期望呢两个嚟圣殿祈祷嘅好人，因为佢觉得嚟圣殿祈祷应该系好人嘅，即系应该咧俾其他人咧愿意俾钱嘅咁。我都有咁嘅经验嘅，未信主之前咧，好细个咧，年初一咧就要去某个庙里面咧去拜祭，咁啊，咁我记得嗰时嫲嫲啦仲在生，咁佢就咧俾啲零钱我。咁佢話咧嚇嗰度咧好多好多人嘅嚇，咁佢話咧嚇到時佢伸開手咧，你就每人俾一個佢得噶啦咁。咁第一次去唔識啊嘛，攞出嚟之後咧嚇，咁結果啲人就喺我隻手度攞。咁下次唔係啦，喺個袋度攞一個俾佢。OK， 咁可能咧好多人都去呢啲地方，因為佢覺得嚟得呢一啲宗教地方嘅人應該係好人嚟嘅嚇，會施以憐憫嘅，會俾錢嘅咁。於是咧呢個嘅瘸子咧就諗下，唉啊呢兩個好人應該都有啲錢俾我，讓我咧支撐我嘅生活嘅咁。但是很快这个残疾人士有点失望，因为他望着彼得，彼得就知道他想怎样的，但彼得就说了，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扯晒气的你真是，我在这里就想你给点金银我，你金银都没有，这样即是怎样现在，不过讲真的，又不是真的每一个进出圣殿的人都应该都会施舍金钱的，是吧，如果不是我们都放低我们的份工，是吧，十二点啊，三点就有一个坐 ，OK 吓，咁跟住就应该唔错，富裕过做翻份做份工，冇错，佢有啲失望。不过跟住彼得就话啦，彼得话我将我所有嘅都俾你。嗱，我估如果我系嗰个残疾嘅人，我就会望下彼得身上边有咩值钱嘅嘢，一嚟金银你都冇啦嘛，啊，咁可能有啲首饰，啊，有啲银，有啲唔知咩啦，总言之，吓，即系可能钻石啊，冇金银啊，咁好啊，咁然后跟住耶稣就话啦。跟住彼得就话：，佢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嘅名，叫你起来行走。嗱，我估呢个残疾人士心里面可能咁想，圣经冇讲咩嚟噶？喂，我嚟想你俾啲值钱嘅嘢，我面包都好啊，吓饭盒都啊，叉烧饭都 OK 啊，吓，即系起码有饱餐。奉耶稣基督嘅名，叫我起来行走。如果他認識，他未聽過耶穌就是什麼水來的，你真是嘲笑我而已，我瘸腿的，我行不動的，如果他聽過耶穌就死了啦，你奉一個死了的人叫我起身行走，就是什麼來的。不過聖經就說這個人不是想得很多，所以聖經沒有記錯他想什麼，其實他想什麼真的不要紧，他没有想得多久呢，这个眼前的陌生人，他不知道这个人叫彼得的，我们知道的，因为圣经说彼得约翰去到那里。圣经说彼得讲完了就伸手拉他起身。 当彼得拉他起身的时候，这个残疾人士圣经说突然间他一种从来由出世到这一刻，到或者到这一日，他未见到彼得约翰之前，他都从来没有感受过感觉，就是他觉得他的脚和的脚骨是有力，所以他顺势在彼得一拉之下，他自己就起身。对这个瘸腿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生命的经验。于是他就随着彼得的拉力起了起身，不单止起了身，因为圣经告诉他，他开始走路，不是尝试走几步，而是他跟着这个大隐人进入圣殿。圣经说他又走又跳，通常人是很雀跃很开心才会又走又跳的。今天我们很少的，我们通常走而已不跳的，是吧？你试一下，你出去商场那里走又跳，那些人就说即刻站在一边看看你搞什么，还要在教会走出去之后，他不知道你做什么。圣经说他大声赞美神。这个原本瘸腿的人，在他过去的日子，每日只能够在圣殿的门口看着人流来来往往进入圣殿敬拜赞美神。如果他对律法有这个认识，我想他的心里面只能够羡慕，也只能够明门望门轻叹，望着美门来到叹息。因为按照律法利未记的21章那里讲，残疾的人不能够进入圣殿，这个是当时旧约的这个规定，以免涉足了神的圣所，不代表他不可以敬拜神，不过他不能够进入圣殿的里面。但今天和以后不再相同，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残疾的人，他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圣殿，和其他人一样的来到敬拜神。以后的下午三点，他不再是那个可怜的被抬到美门门口那个望住好多人进入圣殿里面来有敬拜，然后他只是讨钱那个，而是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好开心地从美门进入圣殿里面来到敬拜神。这个神迹，神权能够彰显，改变了这个人的一生。其实神的神迹一样在你我身上改变了我们的一生。神将你和我从撒旦的捆绑核制底下冲开那个捆锁，让你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很自由的来到敬拜，很自由的来到过一个有信仰不再受撒旦核制的生活。这个同样是神权能的彰显。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因为神国的权能透过圣灵在彼得身上来到彰显出来，亦都因为彼得领受圣灵之后，他为神的国愿意来到委身，以致神能够将他的权能从彼得的身上来到显示出去。从此以后，耶稣这个名字成为了神国权能能够显现的主角，是吧？这段圣经好像告诉我们，不是彼得，不是约翰，因为彼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彼得不是说我信了主了 OK， 我有权能的，你起身行吧，神话的，我有信心，不是，他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即是彼得知道他只是一个器皿，没有耶稣就没有神国权能的显现。所以在所有神国的事工里面，必须有神国权能的运行和人的委身。有三章十一到十六节告诉我们神国权能的来源，其实正话都透露了一点，就是那个主角是耶稣。因此彼得在透过行神迹医好了那个残疾人士之后，他就和约翰一起和这个人进入圣殿的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下当时是一班是人在圣殿里面聚集的地方。彼得很清楚知道，他说这个是一个让人知道耶稣是神国权能使人得医治的来源的一个好的地方。于是他就在那个廊下来到讲了他其中一篇的讲章。彼得在这篇讲章里面，他指出了耶稣三个的身份，就说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是各位圣洁公义者和创始者。神的仆人就亦都可以译为神的儿子，如果跟原文来讲可以译为是神的儿子，是一种尊贵的称号。这个称号是要强调耶稣是神所差遣和拥有崇高地位身份的那一位，他是神的代表来到世间，是要实践神的计划，就叫世人因他的牺牲而得救。彼得特别指出这位神的仆人，因为他对犹太人说，他说这位神的仆人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列祖的神，那个的仆人，就是说是我们一路遵从一路信靠 在神里面，神和我们立约的那位的神，他就是那位的神的仆人。很重要的，他是哪个仆人，是吧？所以为什么旧约里面我们见到先知闹犹太人，就说为什么你们选了巴力做你们的神，你们为什么做了巴力的仆人，不是做神的仆人。我们是彼得说，我们是耶和华那位由亚伯拉罕开始和我们立约，一路指引带到我们今日，他说耶稣就是他们所相信过去所跟从的耶和华，是一脉相承，他就是那位的神。圣洁公义者就指到耶稣基督本身是一个义人，他是无罪之身，但是犹太人竟然用这个无罪之身的耶稣来换取一个杀人犯。彼得只在这里用这个过程突显了犹太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那种荒谬性，找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去换一个杀人犯，一个很不相称的交换，但犹太人就这样做了。当然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称号是突显了耶稣基督代赎那个身份，他是一个无罪之身拯救了一个杀人犯，他以一个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他是一个无罪之身为我们死，然后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圣洁公义者为我们做了这件事，然后他是一个创始者，创始者的意思亦都可以译做生命的作者，如果英文用个字眼挺得意的。这个强调是什么呢？就是强调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虽然他为了我们的赎罪而受死，但却从不受死亡的限制，因为生命出于他亦都本于他，生命是他给我们的。所以纵然我们在撒旦的限制底下无法挣脱，但他有能力帮我们拆开这个捆绑，让我们从那个核制当中出回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当彼得指出了耶稣三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之后，他就强调，他说正正是这位被犹太人弃绝的罪人，对犹太人来看这个是一个罪人，所以要钉死他，但他却是拥有生命权柄的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彼得就说了，今日他们才能够在人世间见到神迹的显现，是因为耶稣神迹先召在这个世界出现。这个神迹就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竟然可以站起身又走又跳。这个神迹不单止拯救了这个残疾人士外在的行为，让他可以起身行走，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医治了他心灵上面的创伤，就是他只能够从以前心中羡慕望门轻叹，一生都不能够进入圣殿而感到遗憾。但是神这个的医治让他的心灵的创伤得医治是什么？就是从他一得身体的医治起，他就已经能够进入圣殿，他的心灵被抚慰，就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能够跟他的祖宗一样进入圣殿里面来到敬拜神，从望门轻叹感到遗憾一变而成为在以后的日子都可以进入圣殿，同一起同其他人一起一样的敬拜，一样的祷告，一样来到亲近这位的神。而这件神迹的起源在于彼得说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句话表明了神国权能是源住耶稣这位的主，只有他亦都唯独他能够使到神的权能彰显在世间。弟兄姊妹，我相信不是你的信心，不是我的信心让神迹出现，当然我们有信心是重要，如果因为我有信心神就一定要行神迹，或者因为你有信心神就一定要行神迹，那我们就操控神，例如我不想医你，于是我就说神我不医他，不过都为你祈祷了，于是神迹不发生。 No， 我信心几世都好，如果神说我要医那个人，我可能简单两个说话那个人就已经医好，因为权不在我手上，乃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迹不是源自任何人，不是来自任何独特的群体或一个人，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你和我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使神国的权能能够在世间被显现。不过这样话说回头，我们又真的可以为人的病祈祷，神都可以透过你叫病被医好，当然赶鬼小心一点，因为圣经真的提我们的，有些鬼要禁食，即是要反省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罪，免得被反扑。即我赶他走的时候，他就说、啊、Andy 你知不知道你多少罪、啊、你来赶我你都浪费气，你还比我衰。 耶稣基督有时提过有啲鬼，系记唔记得？圣经话啊嘛，有啲鬼呢啲门徒赶唔到，耶稣就话呢啲门徒呢啲鬼要禁食祈祷，即系我哋要反省我哋嘅生命，处理咗我哋自己。我哋真系可以，仲有我哋可以为人信主祈祷。你个朋友遇到难处，你可以为佢祈祷。我成日喺基督教信仰里面，我成日都话咧，唔系牧师传道特别靓啊。但唔知點解我哋都係有嗰個感覺嘅，我哋好中意係好嘅，我相信我哋好願意嚟去做呢樣嘢嘅。不過，如果按住呢度講，神嘅權能因為聖靈已經喺我哋生命裏面，我哋係的確能夠做呢啲嘅事情。可能又去到《使徒行傳》三章十七到二十六節，就講到神國權能嘅目的。嗱，彼得既然喺介紹耶穌嘅身份裏面指出咗猶太人咁樣因為無知而犯罪，雖然因為佢哋嘅無知犯罪間接成就咗神救贖嘅計劃，但係彼得话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在耶稣的救赎上拥有功劳。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第六章其实提到，他说人不能够说自己犯罪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多，所以自己犯罪是帮助神。记不记得在罗马书我们看的时候，当然有看，他说既然我犯罪神就赦免我们，他的恩典显多，那我就应该做多些衰事，是吧？ 我越衰神的恩典就越多，于是世人就见到神的恩典越多。保罗说这些歪理，保罗唔系冇呢样嘢嘅，而彼得呢度都有话系冇错，因为犹太人嘅无知，你哋以致咧神透过你哋嘅无知成就呢个救恩。不过犹太人你都的确系犯咗罪，必须向神承认自己罪，并且悔改，咁样佢哋先至能够可以从最终得赎。即系犹太人唔可以话我哋虽然无知，我哋虽然做错嘢，不过成就到咗神嘅恩典，你就应该接纳我哋。唔系，佢话犯咗罪就需要认罪悔改，然后先至能够从最终得赎。不过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留意定罪不是彼得讲章的重心，得救才是。即是他不是只是想犹太人知道自己犯了罪，而是他想犹太人知道我们如何可以得到救赎。定罪不是神国权能彰显的目的，救赎才是。即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只是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人，而是他很想救赎我们。又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又提到安舒的日子，万物复兴的时候。嗱，呢两个说话咧，同彼得喺第一章嘅讲章当中咧引用先知约珥嘅说话，末后的日子咧有种互相嘅对照，即系话安舒嘅日子、万物复兴嘅时候，同埋末后嘅日子，都系指向耶稣基督再翻嚟嘅时间，而呢个时间系一定会出现。上次我讲到嗰时提过，呢个时间一定会出现，因为耶和华神喺旧约时代已经藉住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同其他先知嘅言语当中指向咗呢个时刻嘅来临，即系旧约系有预言到吓，从唔同嘅先知嘅人嘅身上已经预言咗出嚟。不过彼得强调过喺呢个时刻来到之前，神先差遣耶稣嚟到呢个世上，而耶稣就系神向亚伯拉罕所讲地上万族都因你嘅后裔得福嗰个特别嘅后裔。就是摩西口中所讲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那位的先知。彼得很想帮助犹太人从他们对旧约的认识里面去了解，他说人如果听从这位先知的教导就会得到祝福，如果不听从这位先知就要接受惩罚。所以今天神的祝福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而且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但要得着这个祝福，人必须离开罪恶，悔改，归回神的身边。所以神国权能的彰显的目的是为了叫人知道，就是使徒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是整个神国权能彰显在地上最终的目的，不是叫病得医治，不是鬼被降服，不是丰盛的生命，不是发达，不是我们生活一切顺利，这个是得救后神的恩典。神国权能的彰显最大的目的，都不是叫那个瘸腿者只脚被医好，是叫他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爱神，爱他，以致他能够跟神建立那个关系。耶稣在世上短短的一生当中，他用三年多的时间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常常跟他一起。耶稣基督花了很大心力在这班人身上。十二门徒呢，即是我们如果去的教会很神圣，一个一个在这里。不如我们看一下圣经，十二门徒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冲动的彼得。 唔使講噶啦，大家都知嗰啲衝動歷史，暴躁嘅約翰，有一次啲人唔聽佢哋講嘢，佢同耶穌講嘛嚇，使唔使嘅天叫啲火落嚟燒死佢哋？咁用翻現代版一雷劈死佢哋，簡單啲。爭寵嘅雅各同約翰出同埋阿媽嘛，就同耶穌講：你得個降臨嗰時，一個坐左邊，一個坐右邊，左丞右相幾正係嘛？即係其他啲都係降服喺我哋面前啦。第時你拜耶穌嘅時候，我兩個坐喺隔離，即係拜埋我係嘛？幾好啊，坐喺度。仲有一個好多疑嘅多馬，耶穌死咗復活咗，啲門徒話俾佢聽，佢唔信，話你俾我用隻手指，即係穿過佢手。其實呢句説話好刻薄嘅。即是你復活之後，你的窿都還在那裡，釘痕的窿，你幫我穿過去，肋旁真的有條傷痕，我摸過我才信。但耶穌用祂的温柔、體諒和恆久不變的愛去轉化更新這班人，使這十二個門徒成為祂所合用的器皿，成為第一批彰顯神國權能的使者。我們看這班人之前，看回後面他們的生命的改變。圣经里面有几节这样的说话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他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他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麦饼祈祷。有五章十二到十六节，他说主席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着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有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进会堂放胆讲到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路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瞓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圣灵降临在这班人身上，在初期教会有两样东西，正在那几段经文出现，就是信主的人很多，病和被鬼附的人得医治的很多。今天我们一定做不到的，彼得的影经过都好了，在保罗身上拿着手巾，今天没有，拿着手巾围菌，不知道是什么，当时我们煮饭的东西去围菌，不知道这个可能他身上某些衣物，他拿了他穿过的。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个女人，很多人经过的时候，那个女人就想着我摸到耶稣的衣服，我要去得救。今天这个不是恒常真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会了这件事。但是似乎神国权能在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一班本来很畏缩的人，很放胆地出来做了很多事，而很多事不是人能够做到。我又见到神国的权能在这四段经文里面显示了一件事，就是神国的权能在世间是真正被彰显，而神国的权能在这个世上要持续的彰显，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谁能够令到神国的权能继续在世间彰显？我等你答到，是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咁你系边一类嘅门徒？系惊恐畏缩四散，定系雀跃，但系有啲迷茫，仍然期盼？定系你系嗰个勇敢、坚定、无惧地站出嚟，话俾人听，我系耶稣基督嘅门徒，并且将呢个福音、将呢个权能向人展示嘅嗰一位？一开始提过噶啦。信仰群体当中任何事工的发展有两个不能够划缺的元素，就是神在当中所运行的权能和他的门徒在当中的委身。神的权能已经透过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当中，这个第一个元素已经成就了。第二个元素就是你愿不愿意委身在神国的工作里面。神国 权能最核心，不是鬼被赶走，不是病被医好，这个要小心点讲，都不是让人得救。神国权能最大的核心是那份的爱，是爱让我们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是爱让我们为病的人来到祷告，是爱让我们见到被鬼附人在痛苦当中，我们帮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让他们能够得释放，亦都是因为爱耶稣基督这位的神甘愿从天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选择被肉身的核制降临在这个人间，死在十字架上边，为了你和我，让我们更明白神的爱，以致我相信在当时的门徒来讲，都是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而圣灵又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于是他们就能够将神的爱的权能从很少部分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路到今日。但当然我们知道今日这个世界里面仍然很多人在撒旦的辖制底下，仍然很多人在迷惘当中，需要我们告诉他们听神国的权能已经临在地上，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权能找到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神的仆人，你是各位圣洁公义者，你是创始者，但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临在地上，并且离开地上之后，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神啊，当教会成立，你透过彼得展示了全国神国权能，其中重要的事就是神迹的显现。神啊，我们相信神迹不单单是人外在身体的被医治，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那个被撒旦捆锁的心灵能够被释放，能够从撒旦的阵营被接纳回到你自己的角度的里面。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班已经经历过神国权能的人，让我们真的找住这个大能，靠住耶稣基督你的恩典，继续的靠住你来到释放更多仍然被捆锁在迷惘当中、在迷惑当中的人。我们仰望你，我们这么祷告，奉基督耶稣得圣名求。